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在这里我们结合心理跟生活的真实运用，陪伴你每天进步一点点。如果你每天都想要有所进步的话，就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今天跟你谈一个话题哦，这个话题就是我遇到很多人很容易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你是这样的人吗？如果你发现自己刚好是相反哦，就是你一切都太简单了，那今天可能就不太适合你。但如果你遇到有些人事时地物，任何的策划，任何你想要好好的完成的事情，你都会有一种好像很怕不够，然后要把它做得很多很完整，似乎表格不到位，似乎任何的准备有一点点缺憾，你都会纠结再三，你都会生怕自己错过些什么的话，那么今天谈的可能会带给你很大的帮助。我常常会觉得，思维周延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的人都有一些优点。优点就是呢，他们会想事情很周延，会很周到，但缺点就是常常把自己弄得很辛苦。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一定很有感。而他辛苦的点往往就在于，如果我周延把事情做得好也就算了，偏偏就是我花很多力气把很多东西准备得很好，结果到最后结果却不一定是，可能是你的老板，可能是你的客户，甚至于是你自己，这些结果都不是你要的。那这是不是有一种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感觉呢？其实啊，无论你是那种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还是会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的人，这些都是我们在心智运作当中的一种叫做框架效应。框架它会影响我们看待很多事情的角度，它就会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我们怎么认知他人，我们怎么认知眼前的状况。而如果你想的深一点的话，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框架它就左右了我们人生的展现。这么说它一点都不过分哦。我用一个例子让你来感受一下哦。这个例子是这样哦，我有个学生，他跟我聊过一件他自己有点困扰的事情。他就是那种会把很多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的人，无论是工作、生活、交友。但是这一切哦，每一次他回头看，他都会觉得他好像把力气都消耗在一些不是太重要的事情。但是呢，他在那当下又没有办法阻止自己，有一种担心，觉得自己总是不够。于是呢，我看他这么辛苦，我就陪他聊一聊。我陪伴他去整理一下自己的信念。他在聊的过程当中，他就突然发现，他拍了一个大腿，就说：“啊，我想到了，到底是为什么我会这样呢？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有一种没有把事情做到很细、很细、很完整，就是不对呢？”他就想到，在他的原生家庭里面，他的爸爸给他的影响。他跟我说啊，他父亲是一位果农，从小在家里的孩子都要帮忙收成啊、装箱啊这些事情。尤其是装箱要出货给客户的时候，为了卖相好看，水果都要分层分等级。他的爸爸就会千交代万交代的说，最漂亮最大颗的要放在最上面，普通的放中间，没有那么好的要放下面。于是呢，他父亲的这个话他就深深的记在心里。他记得的焦点永远是在于最漂亮最大颗的要放在最上面。可是当我听完之后，我心里就有个感觉，他父亲跟他说的话已经给他生命的困境一个很重要的答案。当我这么回馈给他的时候，他有一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我不知道你听到这里你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觉，到底答案在哪里？你看哦，他的父亲是不是说最漂亮最大颗的放最上面，没那么漂亮的放中间，最小颗的放下面。可是当我这一位同学啊，他把他的专注跟焦点都放在第一句话，叫做最大颗最漂亮要放在最上面的时候，他把它迁移到生活当中的所有领域，他把所有事情都当成是最漂亮最大颗的。那你想想看，这样子压力会不会很大？他会不会有一种把自己困住的感觉？事无论大小，人无论重要与否，都是那个最漂亮最大颗的。你想想看，我们每天的生活是不是有很多柴米油盐酱醋茶？人的精力都有限啊，你要把你任何一个小事都当成是最重要的大事来做，你是不是很有可能真正重要的大事你就没有力气真正好好的去处理它？没有错啊，因为他一直记得的叫做最漂亮最大颗的要放在最上面，而他父亲完整的话叫做没那么漂亮的放中间，最小颗的还可以放最下面。这是不是意味着其实没有那么漂亮的不是不能卖，也不是不能用，它总有等级嘛。我们回到自己的真实人生，当你在面对工作或者人际相处的时候，是不是也有重要的、没那么重要的跟一点都不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把所有的事情当成都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你想想看，只光想就觉得累了，不是吗？所以你看哦，这个同学他的思维框架是不是把自己绑定在最大颗的要放在最上面，而他完全没有把他的注意力放在其实也有一些没那么大颗的，没那么漂亮的。人生不就是如此吗？你不可能照顾好所有的事，你也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人。你要把你的精力放在最重要的人事物上，而其他的 OK 就好，能够60分就好。我自己在教学的时候也常常讲一句话，叫做生命要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而不是每件事上。你想想看哦，最漂亮最大颗要放最上面，当他是这么想的时候，他是不是把他的精力放在每件事上？而你会发现会吵的孩子有糖吃，如果你身旁刚好又长出一些特别会咬你的肩膀，特别会骚扰你，特别会把他的工作他的情绪丢给你的人，那这个时候你不累死谁累死呢？所以记得一件事哦，最大颗的一定要放最上面，这没有问题。可是也有没那么大颗没那么漂亮的，它放在比较后段的部分也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透过这个层次的理解，你有没有发现人的框架还真的能够左右一个人的人生啊？明明父亲的那句话完整的就是三个段落，大颗的、中颗的跟小颗的，但是当我们只框架在我们想框架的或习惯框架的，那是不是就左右了我们的生命形态？可是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更宽广的位置，甚至于更深刻的理解，那这个时候我们人生是不是就自由很多呢？所以啊，谈到这里，我来帮你整理一下，框架效应对一个人到底有什么影响？它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影响就是会影响到你的专注方式，专注方式就是一个人的认知模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选择性的注意，而关键就在于我们选择注意什么。当我们都把那些注意力放在那些局限我们的、让我们觉得无力的、甚至会让我们烦躁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待任何事情是不是很容易就会衍生出这样的情绪？就像当你戴着一副有色眼镜的时候，你看出去的任何事物是不是都染上了那个色彩？但是这样的认知模式它往往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起头，就像是拍摄的焦点一样，你把焦点放在哪里就决定了那个画面的主体在哪里。所以你可以想想哦，如果你也深受这种所谓的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所困扰的话，真的是你遇到的事情需要你这么样的辛苦吗？还是你都把焦点放在那些会让你辛苦的点，无论是眼前的事情还是过去影响你的信念？特别是我发现哦，那些会把自己困住或钻牛角尖的朋友，往往他的焦点都放在单一标准，没有弹性，非黑即白，不是对就是错。人生是这样子的吗？他能够用非黑即白来理解吗？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哦。而框架效应对我们第二个层次的影响，就是会影响我们诠释事情的角度，它跟我们的情绪很有关系。透过刚刚你专注的焦点的转移，你有没有发现这位同学当他把父亲的话的焦点永远放在第一句话那个局限的、那个让他觉得压力很大的，他是不是就会衍生出烦躁的情绪？而往后他遇到任何人事物，就算眼前是好人好事，他也会因为烦躁的情绪可能坏了一锅粥，不是吗？所以我常常说，真正会影响左右一个人的，真的不是你眼前发生的事情，而是你的情绪，而情绪又来自于你的焦点。所以呢，我们从认知的角度到情绪的角度，可是当他透过我的引导告诉他，其实你的父亲早就给你很大的解放跟答案，因为你的父亲一直都有讲没那么大颗的可以放中层跟下层啊。那一刻他脸上的那个笑容哦，是让我很难忘的，就是一种很舒服很释怀的感觉。然而在这里神奇的地方就在于，其实我根本没有给他任何的指导，我只是把他父亲告诉他的话再重复一遍，然后带着他把焦点从原本的第一句话把它还原到整个段落的意思。可是当他有了这一份放松，有了这一份开阔之后，他的情绪就开始开展，而后面我在跟他的互动，他又聊到他的工作的时候，他就会知道哦，原来这些轻重缓急要怎么样去做安排，让他可以活得更有弹性跟自在。所以我自己常常会觉得哦，我们常常会很努力很认真的想要给别人一个答案，但我常常有一个信念，人有时候需要的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你带着他去看不同的角度。当你能够看到不同的角度的时候，认知的角度改变了，情绪就改变， 而认知跟情绪改变，下一个部分行为就会开始改变。而这下一个部分，第三个层次就是会影响到我们人生的展现，它就是行为的部分。认知加上情绪的交互作用，自然就会引导出不同的人生。就像是有个段子常说的，有两个兄弟，一个是酒鬼，一个是医生。当有人去问那个酒鬼说，你为什么变酒鬼？酒鬼就说，啊，因为我父亲是酒鬼啊。而当有另外一个人去问那个医生说，啊，你为什么是医生？他的回答跟他的酒鬼兄弟一样，因为我的父亲是酒鬼。听出什么了没有？你有没有发现，两个人的父亲都是酒鬼，但是一个人成为酒鬼，一个人成为医生，是不是关键就在于他们的认知、情绪跟行为一连串的改变？那个会成为酒鬼的人，他是不是都只聚焦在他的父亲？于是当他碰到生命当中的挫折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我父亲就这样，所以我也只能这样，没有办法。于是他的行为是不是就引导了他去复制他父亲的酒鬼人生？可是那个医生呢？当他认知的焦点把他放在，哦，原来我父亲这样子真的很不 OK， 原来我人生如果要过得好，那父亲是一个反面教材，我只要做不一样的事情就好的时候，当他遇到人生的困境，他自然就不会复制模仿他的父亲去酗酒。于是当他因为没有酗酒得到了更多的机会跟选择的时候，是不是就启动了他人生的良性循环？所以呢，困住你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你常常觉得活得很累，活得很辛苦，你可以想想这样的一个故事，你到底把你的焦点放在哪里？你的内在那个框架效应到底是什么？再说一次哦，会影响我们人生的，往往不一定是在于我们所遇到的事情，而是我们怎么框架它。所以呢，说到这里啊，邀请你思考体会一下，你给自己什么样的框架效应？特别是你在面对自己的人生、自己的事业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些你自己很想要做的事？你内在一直有那份召唤，你想要把自己真正热爱、热情的事情、真正专长的事情，变成是自己的事业，去打造出全世界最棒的工作。然而这一切常常只停留在你大脑里面的想象。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专注焦点可能都来自于那些限制，而不是那些机会，导致你的情绪就是处在一种无能无力的状况，而你的行为自然就不会有所突破。然而呢，我遇到很多朋友，包含我自己，可以把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变成是自己的事业。就像我知道有很多我们的听众长期听我制作的内容，无论是有声书评还是一天听一点，然而这些都是我自己从我生涯发展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很热爱的。而当我把这些热爱的事情一步一步发展成我自己的事业，就像是你今天接触到的起点文化的时候，我其实跟你差别没有太大，你会遇到的困境我也会遇到，你会遇到的挫折我同样也在遭遇着。但是为什么我可以活出一个可能是很多人很喜欢很期待的样子？真的不是因为我比较厉害，而是我选择的框架可能跟你不同。困住我们的不是环境跟机遇，而是我们的思维。然而这样的思维跟这样的框架是我多年以来自我操练的结果。于是呢，遇到很多朋友问我到底要怎么做，说实在一点，刚开始我一时半刻是答不上来的，因为那对我来说宛如呼吸一般的自然。可是也因为真的好多好多的朋友问我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当我在先前在去年推出了一门线上课程叫做过好人生学之后啊，有更多人问我关于生涯发展的议题，他们都很想要去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特别是现在大环境不好的状况底下，自己有些专长有些热爱，怎么样透过各种形式，不用去依靠别人，不用去依靠体系跟组织，建立起自己的品牌、自己的事业。于是呢，我真的很认真哦，用过去一年的时间把这些思维从观念到最具体的做法全部整理出来。而这些整理的结果就是我们推出的线上课程专业有价这一门线上课程。在这里面呢，我毫不藏私的把我所有在这过程当中所有我在思维的框架跟具体的做法跟你做分享。如果你也希望在漫长的人生里开始为自己认真的活出一把，而不是有一种处处受限、处处受制，有一种有志难伸的感觉的话，那么专业有价，我想哦，它不仅是给你内在的激励，更重要一点是它会给你非常具体的做法。尤其是这门课从推出到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告诉我， 在这一门课里面真的是脑洞大开。许多在外围的朋友看我经营起点文化，都会觉得，哎，你怎么想得到那个？啊，你怎么会在还没有疫情之前就知道要做线上课程？我想哦，这些东西当我直接给你看到结果，你都会觉得好像我是有天启一样，好像神明对我特别好，会来敲我的脑袋。其实不是的，从观念到做法，它都是一切可以操练、可以好好的去实践的部分。就像是我最近也在看很多作家他们谈到自己写作的书，最近我又重读了史蒂芬金谈写作这本书。史蒂芬金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大作家，包含像很多人喜欢看的电影，像是绿色奇迹啊，像是刺激1995啊，这都是他原著所改编的。在他里面他也说到，其实所有的创意、所有的创作、所有的成功，都不是你认为的那些绚烂，也不是那些好像停留在某个地方突然有一种灵感降临的感觉，而是当你掌握到正确的观念，并且坚持有纪律的做法。而这些做法呢，在专业有价里会很务实的，从你怎么样去做自我定位，一直到你怎么样去起步跟行动，到第三个阶段你如何去检核你所有的行为，去创造出自己的事业，让你所爱的事情滋养你的人生，让你的人生活出你所爱的样子。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希望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我是凯宇，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记得按赞、订阅并留言分享。另外，我们现在有 Podcast 的频道，你只要在 Podcast 的应用里搜寻起点文化，一天听一点，你就可以订阅我们，也记得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我们需要你的支持。然而，如果你对于起点文化的商品或课程有兴趣的话，其实哦，我们所有的商品课程背后的思维，我都会在专业有价里跟你无私的分享。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把握有限的人生，创造无穷尽的机会的话，那么专业有价这一门课相关的资讯，在我们的影片说明里都有连结，期待你的加入，希望我能够跟你一起见证一个更美好的人生。今天就到这边了，谢谢你的收看，我们再会。